告诉大家了哈，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一会儿我们也一样会选择性的给大家回答。好，我看有的组的朋友们已经准备好问题了，那我们有请这位朋友来提问哈。好，站起来就行。
你好，我家里是信基督教的，但是我之前一直听不进去，然后我是相信神的存在的，但是我但是我个人比较迷，然后我刚刚跟那个这位朋友交流有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要爱人，就是我是相信世界是神创造的，然后神一手设计了这个世界，但是既然世界都已经设计好了，从宇宙大爆炸开始就一直往前滚动，那为什么神还要爱人呢？就像我是研究生物的，我养细胞养动物只是为了有一个目的，达到了这个目的之后我就会杀死他们。哇，那神为什么还需要爱人呢？既然他已经完成了这个工作以后，就把它放在那儿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还要爱人呢？那神人好不好跟神又有什么关系呢？就神既然是超维的，那人对于神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很好的问题，好，谢谢你的提问啊。有个小孩子就是问他父母，我们养鸡是为了吃吗？他说对啊。我们养牛是为了喝奶吗？对啊。孩子也很不安的看着父母，你们为什么养我呢？很难回答，对吧？人跟猪牛羊不太一样，父母会说我养你是因为我爱你，我生了你。那小孩说不对，你应该有个别的目的在，你看你养牛都是为了挤奶，养羊都是为了杀，你养我会不会有一个更可怕的计划？所以我们在这看到人都有这种残存的爱，你就应该想象这种残存的爱指向着一个完美的爱，那个爱是哪里来的？如果没有那个爱的存在，你何以知道爱这个概念呢？何以会存在着爱的可能性，即便它不完美？因此我们说神就是爱，爱是神的本质属性之一，神创造人要人与他以马内利，和谐共处同在，这种同在就是爱的一种表征。犯罪使得人和上帝的同在被打破破坏，所以拯救是对于这恢复这一种状态，对于这种爱最直接的和完整的一个彰显。圣经整体就是在讲这件事情，甚至也有神学家会很细的来说，因为三位一体神他们之间彼此就有约定，他们要爱人类，要拯救他。你非要说一个原因，这可能是那个原因，如果我们并不是要去分析那个原因，而只是观察这个真实存在的世界，你也发现爱是一件确确实实存在的事儿。即便它被玷污了，即便它不是那么的完美，你也仍然发现爱是存在的，爱是宝贵的。而它从何而来？它唯一的答案是从一个更高的、至高的、最高的爱而来，那个爱就是上帝彼此的相爱和上帝对人的这种爱。所以我想这是从几个角度都可以去找到的一个答案。好，
愿这位朋友能够真的明白哈，有一天也真的能够感受到上帝对我们的这样的爱。你们这组还有问题吗？随意啊，不要不好意思。还哪组朋友有问题？这边啊，一个组是至少给两个问题啊。我看这个组讨论的还比较好啊。来，你们谁代表问问题？刚才没交流吗？告诉你讨论的，你还想一想。来，就你们组来。
我想问牧师，就是，我现在得到的结果是，是我选择的结果，还是上帝一开始就预备给我的结果？
啊，挺深度的。
原则上来讲，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全都是出于上帝，所以你一切的结果，无论你以为是你选择的， 还是你自己都知道，也不是你选择的，实际都是上帝选择的，这是一个事实。就包括我们说我选择了信基督，其实也只是对于上帝选择了你来信他这件事儿，你的一个接受而已啊。但是呢，那是从上帝的角度，或者是说从逻辑的角度讲，而从人的角度来说，你也不可能确知上帝是怎么安排你达到今天这个处境，得到今天这个结果的。你不知道这个具体的路径，你也同样不知道这件事情指向什么，对吧？一个可能糟糕的结果也许指向一个好的未来的另外一件事，也可能相反。很多事情是要到了事情的终局才知道的，所以经常讲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我们是要看一个结果的啊。
所以就是现在我们不知道那市场的收获是等到之后。
对，所以我们要说的是，当你选择对上帝顺服和相信的时候，刚才我们说的放弃自我指的就是这个，就是我都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如此这样的做，但我仍然相信你是出于一个最好的至高的目的而这样做的，我因此顺服你。我并不是出于理性，我看到了好结果，或者我都分析出来你这盘棋几招是怎么下的。如果是那样，你相信的是理性而不是上帝。上帝有时候让我们知道，有时候会故意给我们遮盖，不让我们知道，那个也处于他的主权，通常也对我们更有好处。他让我们的视力只能看得到近处的，耳朵只能听得到方圆可能二里地之内的，这是对我们的限制，是一种保护。你不知道未来，这是对我们的保护而不是限制，实际上啊。当然这个是很深的话题啊。好，不客气。
啊，这个很有啊。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从你这个文章采摘的这个就是是上帝安排，那就是说如果我被安排了不信上帝，那么即使我再出于我的理性想信上帝，但是最后如果是他安排我不信上帝，最后我也没有办法去信上帝。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更具挑战性。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上帝如果安排你不信他，你现在理性却拼命的想信又信不了，我只能说上帝其实如果你真的有这种挣扎，那就说明已经暗示着上帝就不是那么安排的。就是刚才这个女生提的这个问题，你不可能知道上帝的安排的每一个细节和最终指向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那种看起来信实际不信，也有看起来不信实际信，也有看起来和实际都不信，也有看起来就像信徒实际也是信徒，这都有。这世界就是那么多姿多彩，就那么多样性，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上帝的预定是定性的来说的，而不是定量的来说的，至少不全是定量的来说的啊。圣经上有一卷书叫《以斯帖记》，以前我讲过，里边呢有一个人叫哈曼，哈曼这个人起来就要把整个犹太人全都杀掉，几乎就要杀掉，幸好在上帝恩典之下，以色列这个被这个族诛这个厄运避免了啊。那这件事你孤立的看，这是两个人的意气之争，是因为有一个犹太人就不跪他，他作为一个当朝的宰相就很生气，就要灭他全族。但这件事的噪音实际上是在好几百年前，这个叫哈曼的人是一支叫做亚玛利人的后裔，上帝在几千年几百年前就说过要把这支亚玛利人灭掉，以色列人不听不灭。为什么灭他？他虽然有什么对我们也不好，但是那当然是要原谅他嘛，对吧？那为什么要灭人家？那么在这件事上至少过了这么几百年，上帝让你知道为什么要灭他。你不灭他，你显然被他灭了，这样说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对吧？但是不是所有事情都给我们呈现到这个细节的，有很多事就是不知道，唯独见上帝的日子你才可能知道。当面去问他，上帝，当时我在世界上的时候曾经有一件事百思不得其解，那个事是什么原因，可以问的。 如果你那个时候还真的有兴趣问这件事的话，对吧？所以我想就是这个解法。好，谢谢。
好，这个特别棒啊，提出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也是困惑很多人的问题。希望下地图表现更好啊。来，你们组当时不是交流了很多吗？啊，刚才提问了一个哈，还欠一个想着啊。来，强哥，你们组当时怎么那啥的？来，刘姐，什么困惑？嗯。
牧师，我的困惑，大的困惑呢，是一些关于圣经的小的困惑。
嗯。
啊，就是为什么那个神创天地之前为什么会有水？
嗯。
这是一个小的困惑，就这个。
神创造天地之前为什么有水？这不对啊，第一节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
就是神都已经变成在水面上。
那不第二节？
就是那个七天之前。
七天之前。
啊，这不是看没那个所有光之前。
啊，你可以说水在光之前，但水不是在天地之前。
啊，
对不对？啊，这个问题呢？就是美国 PCA 长老会呢，曾经在2000年专门开过一个所有的牧者参加的一个大会，来回应圣经创世纪里的创世六日具体是什么意思。到目前我们首先要告诉你，有四种理论都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那个是神的启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神只是这个启示的关键告诉你世界是他造的，这是定性。至于定量具体怎么造的，那就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能力或者以足够的规模去领受到的。所以主要有这么几种理论，有的说六日就是六个24小时，有的说六日就是六个很长的时间互相还有交叉重叠，有的说六日甚至于是一种象征的说法，告诉你上帝创造了六个框架，然后将六种内容装填到这个框架中，还有的说那都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那件奥秘伟大的事情的一个尽量扶救人贴近人用人能理解的话来表达的一个方式，其实质的那个东西你可能要见上帝才知道。这是四种主要的理论对他的解释。所以你说那个字面的记载是不是就是那个意思？那不见得啊，这是最简单的回答，这个是太深的问题啊。
好，下一位哈，咱们组还有没有了？没了，一会儿得有啊，可以有这个啊。你们组交流挺热闹的，来。
牧师，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刚刚跟我们一起分享的时候，你说就是如果跟从基督，也可以理解成在基督里，那这个费力和安息，就是用力和安息，它怎样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调和呢？就是这个状态，就是怎么我就努力的去荣耀神，然后我又是非常的安息在它的里面，非常的平安喜乐，就是用就是比较贴切的去。
我们说刚才还提到圣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话的很多别的译本的翻译是说从上帝来的风运行在水面上，所以圣灵常常被比喻成风。我们也会常常说自己，我们好像是类生双翼的那个天马，或者像雄鹰是吧，展翅上腾。有没有想过御风而行的鸟是一个什么样的飞行姿势呢？它在用力吗？它没有用力，是风在拖着它，它一点力不用吗？那它应该像一个秤砣一样掉下去，对吧？它既是在用力，它又不是在用力，它既是靠自己，但又是完完全全在靠圣灵。所以就如同假如有人拿菜刀砍了你一刀，你会恨这把刀吗？你恨那个砍你的人一样。如果有人用这个 刀给你切开了你的这个窗口，做了一个手术，你感谢这把手术刀，我赞美这把手术刀，不会，你赞美那个医生，对吗？我们在上帝的手中，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的努力和能力，都是相对于他那个主音的第二音和次音，因此只有他是真正配得赞美的，连你这个可以努力的能力都是他给你的，所以的确没有什么可以讲。你要努力，但你这个努力的心愿和可以努力的能力都是神给你的，因此终极都是他在做。
谢谢牧师。
好，不客气。
可能这问题是替你们同学问的是吧？好几年就纠结这个问题，啥时候安息？咱俩这么累。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解答两个线上的问题哈。那张牧师得读一下问题怎么解答。其他所有问题再想一想啊。
好的，线上有一个问题说如何做个好人。我问这个问题一开始问就问错了呀。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让你做个好人吗？我们说要成为一个新人，你成为一个新人之后，你会自然呈现出一个向善的一个层面，你会肯定比原来变得好，在这个意义上你是在做好人。但如果你每天想的是做好人，这不就道德主义吗？对吧？首先这个问题可能有点问题啊。第二，每天面对生活压力等等一些事情，这个好人该怎么样去做呢？那这个话的意思是，难道是没有压力才能做好人吗？那不叫死人吗？刚才已经说了嘛，逆流而上那就是有压力的，那谁来往下冲你，我得往上，对吧？你活着呀，我好疼啊，我好痛苦啊，那就说你还活着吗？死了就不痛了吗？是不是？我那天看一个电视纪录片，有一个很穷苦的学生，贵州那边的，就是曾经背着妈妈去读书的那么一个孝子啊，那么一个人。他自己讲一句很励志的话，他说当我抱怨我没有鞋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还有人没有脚呢。你看就这个话，压力你有压力，谁没有压力，对不对？活着就是艰难，所以你说啊，我没有压力，我没有负担，我做好事容易。那对啊，我有的是钱，捐点钱很容易，我没有钱捐钱它就不容易了，这是唯有上帝才能做到的事儿啊。另一个问题就是面对曾经被基督徒在某些事情上绊倒了而放弃了信仰耶稣的人，该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事？这好也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就是说你现在要从借着某一个具体的基督徒，要上升到认识基督，然后透过基督再来看那个基督徒是不是基督徒，或者他虽然还是不好，但是他跟曾经的他比较，他是不是好那么一点点？爱因斯坦坐在那个小板凳是不是怎么像样子？但是当他拿出来更不堪的时候，你发现哎，他做的这个还蛮清秀可爱的，是吧？就是他有改变，他有一个提升在里面。所以我想说，认识基督你才能认识其他。你如果总是在停留在一个举例吧，我认识个坏基督徒，那我认识个好基督徒，我认识个坏基督徒，我还认识个好基督徒，那以后就是比谁的人缘广呗，这是看谁认识的人多吧，这没有意义。你要比较的是他们那个原则和他们的那个真理到底是对的，对吧？所以这是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跟随主的路挑战不断被挑战，一次次被光照破碎，真的非常难受，真实的看到自己的败坏和不堪，没有自以为的那么好，好像一次次的走到自己的绝境和死地。现在我也在一个新的破碎里面，沮丧又无力，真实看见自己没有力量去做美善的事，每到这时我都想躲回自己的贝壳里面去，想请教牧师怎样在主里面快一点走出来呢？怎样让那难看的隆起长出双翼，可以展翅上腾，逾越各样的困顿和艰难呢？谢谢牧师。很多时候我们一直是笼统的说我们犯罪了，被罪玷污，被罪影响，被罪伤害，被罪咒诅，但有时候我们常常不知道具体而言它指的是什么，对吧？在刚才这个问题里，我不是在挑理，我只是在讲一个事情。你会发现到有一个问题是说我怎么快一点走出来，这个很合理，这句话是吧？每个人在痛苦当中都想我快一点走出来，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个快一点就出来的东西还是那个真正的东西吗？ 如果说猪得养到180天出栏，你非得说快一点，它120天出栏，那个是猪吗？它看起来是猪，吃起来是猪肉吗？对吧？一个小鸡，26天孵出来那个蛋，你说不行，快一点，它时候不到，你打开这个毛蛋，时候到了出来就叫小鸡，对不对？所以很多上帝安排你在经历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接受它？你总想提前毕业，结果发现最后总是免费重修。你为何不踏踏实实把每个疗程都做完，对吗？啊，跟医生告诉你这个什么霉素那个霉素重感冒，打一个星期，3天你觉得好了，好了你拔管了，你下次有耐药性了，就不好使，对吗？所以上帝定的事情很多时候都有次序，有时候你要接受，你要顺服。我说接受和顺服这件事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简单。我今天还回答一个问题，一个姊妹外地的问我说，牧师你说试管婴儿你接不接受，圣经怎么教导？如果圣经没有教导，你的个人看法是什么？我说你要接受上帝的安排。他说我的问题就是不知道上帝给我的安排是啥呀。于是我只好再具体的直白的把话说出来，我说上帝安排一些人生养众多，安排一些人没孩子，你要接受这个安排。大家还需要进一步解释吗？就是说你想用一些不是他的通常的方式去做到一些事情，已经在暗示着你是对于这个命运这个安排是不太满意的，对吧？更我这里没有探讨说那受精卵是不是婴儿，留下两个杀掉五个，我没有说这个问题，我只是说这里已经带来一种心态上的转变。所以同样像他说的这个问题，上帝给你安排的就是这一个，比如死因幽谷是为期3年的一个阴暗期，你说它快点快点，我这个背上的这个翅膀赶快长出来，别那么难看，就是隆起2块肩胛骨，它真那么快长出来，那玩意儿不是一扇就断吗？能让你努力的保持不用力然后就在天上飞吗？对吗？所以不要祈求快一点，不是要祈求上帝把这个大山挪去，而是上帝要给我能力爬过去，是给我能力忍受得住，这才是当祈求的事情啊。好，线上的目前我就说到这两个问题。
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现场再给最后一个名额啊，如果没有就取消了啊。最后一个都不说呀。
没有没有，刚才听牧师讲，我就特别想问，因为在事实上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安慰各种人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想说这个在主里面可以怎么样去理解，或者他说是对的吗？
现在最好变成上帝这句话就完全对了。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我刚才正在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虽然我不想给人留下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家孩子多你不理解不生孩子的痛苦，我没有这个意思。那有人生孩子生的多还痛苦，养不起，对吧？但是你也要接受这件事情，所以每个人面对的挑战它不一样，但是上帝就是如此安排。我以前总讲一个比方，上帝就像一出大戏的导演，导演嘛，你是演员他是导演，他安排你梁朝伟就是演一个小毛贼，他就安排那个可能看起来没有你帅的王宝强演一个大富翁，你对这个安排不满意吗？你认为演一个小毛贼不足以凸显我影帝的演技吗？不是吧，也许恰恰是这个小人物才能体现你的演技呢。所以重要的是导演给你安排了什么，尽力的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不是导演你凭什么给我这么个角色，这话很没有意义。你要这么讲导演说你不用来，对吧？而且你这世界上你就来都来了，你就活好它嘛，这车开都开上了就开好它嘛，对吧？就像以前说谁杜布斯还是谁，美国金服领袖小时候打扑克牌经常哎呀什么破牌，一个带人脸都没有，是吧？这什么玩意儿，他妈就很严厉的制止他，就是打牌这种事都不可以这么讲话。你的任务不是抱怨牌，发牌的是上帝，你的任务是把你这个牌打好，尽量的打好，这是你的任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你要来理解什么叫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 不是觉得为什么把我造这样，那应该造成啥呀？你是神吗？你跟他要平等对话吗？对不对？这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叫做窑匠的这个泥在质问窑匠为什么把我捏成这个，这是保罗说多么可笑的事情，对吧？所以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做什么是什么通常比为什么更加重要。
好，谢谢。
好，不问你
啊，还加一个呀、啊？行，来一个吧，最后一个了，最后跟您说了。
跟线下的第二个问题有点类似，但我的点不在于就是一直是处于低谷状态，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因为我们的第二点是讲到成为新人嘛、啊，然后其实基督徒虽然有新的生命，但是就像加尔文说，就是也会有罪的灰残余的灰烬会在人的生命当中，所以你不可能成为圣洁。但我的点在于就是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这么多年都一直意识到就是。我是一个很没有爱心的人，然后很难去饶恕别人，尤其是家人的这种伤害，就是好像会一直成为我生命的一种血，会一直很困扰我。但我也想不明白，说这个点到底是我自己非常的败坏，然后自己哪里做的不好，没做够，还是说就是上帝会有他的时间呢？就是我，就是再放大一点，就更普遍化一点，就是说，其实很多基督徒的生命中，其实可能就是会有一些点，因为很难很难，很多点谁都没办法就是胜过。对，该怎么去看，或者说我们该怎么办？
从保守主义的角度来看，很多的这个智慧经验的凝结，会化为一句一句的格言和箴言。所以有一句话叫做"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然后呢？没有儿女你不知父母恩，时候没到的意思就是你现在没有儿女，你确实没有办法体会你父母的心情，你看多少小说你也体会不了，因为你没生过，就这么简单。所以你也可以简单的说时候不到。最正常的普遍蒙恩的管道就是你有孩子你就比较体会你父母，你当老师你就知道做学生当时你那么拆你老师台，你老师多难受，对吧？唐中荣牧师讲那些恶狠狠瞅着我的眼神，那不就是曾经的我吗？你还是当年那个少年，一点都没有改变，是吧？一样的，你没有转换那个角色到了上帝所定的时候，你说体会那是没有意义，不可能的事情。我说我能体会你生孩子的痛苦，你信吗？我是不信的，体会不了，人生没有那么多相通，所以你没有透过基督透过上帝去理解很多的事儿，然后人间正常的门管道你这个还好解决，你是去透过你自己生儿育女，你就很大的程度就能够理解，你就算还是没理解他为什么那么对我，你还有一个阻断这个咒诅，从我这儿开始你虐我了，那我不虐我的孩子，我要爱他好好的带他，你仍然有一个从神来的改变的可能，咒诅在这一代止息的可能，对吧？这是信仰的意义。所以通常还是那句话，时候没到，忍耐等候啊。那就这样吧，今天
啊，感谢牧师啊，这个为了让云燕更好的体会。